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在这里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新年蒙恩。很感恩的是，新的一年开始了，2018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你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借着每一个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去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主里面怎么样来定我们的一个目标跟愿望吧。为什么说要有愿望呢？愿望呢是定目标的一个基础，有愿望就会产生目标，有目标呢就会带来行动。我们从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话，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也能够找到这个新年的愿望。今天我素琴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0到11节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去看一看，在新年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哪一些愿望。第一个愿望，我们来看看第10节，这里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也就是说，行事为人要蒙主喜悦。我们要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原文里面告诉我们，喜悦的意思呢，就是成为可以被赞同的。如果你喜悦一个人，你对这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当然会完全的接纳这个人，不管他的外表，他讲话的声音，他走路的样子，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你接纳。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就会决定跟那个最喜欢的人一起过一辈子，那这个呢就叫做结婚。保罗他把基督徒与主的关系用婚姻做了比喻，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接纳的关系。主他接纳教会作为他的心腹，喜悦基督徒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那今天做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的基本目标就应当是在行事为人上蒙主喜悦。听众朋友，但愿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呢，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也让我们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第十一节这两节的经文来定我们新的一年的愿望吧。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
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欢迎你收听基督化家庭。
是，这是一连24堂课的我们关于家庭要怎么样基督化很重要的一个科目，是在生活里面要去操练的。
是的。
那今天呢就会简单的交代跟解释什么是基督化家庭，我们一起来交通参考。
是的，基督化家庭是每个人所愿的，特别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去努力。
上课之前呢，我们先用简单的一两分钟提一提圣经的教训吧。
好，
在旧约最重要的侍奉啊，祭司啊，开始的亚伦呢、啊、亚伦祭司有两个儿子叫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两个呢在献祭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献燔火，平凡的燔，是神没有吩咐的，结果这两个儿子呢死去了。
是的，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圣经里面的教训吧。
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的经文呢。那另外呢也是祭司的两代父亲跟儿子的教训。
是的，
那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
对，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另外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的第三节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差强人意呀。
所以呢，亚伦的儿子、以利的儿子还有撒母耳的儿子呢，在旧约我们单单看这三位属灵领袖的儿子呢，都看到有相当在行为跟信仰上的问题，所以呢，成为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化家庭这个第一课开始的一个圣经教训或者灵修的思想吧。
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应该赶快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化家庭是怎样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学习，因为太多的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呢的想法各自不同。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些东西在的话，是不是就是基督化家庭呢？
所以呢，第一点我们看的是哪一些不算基督化家庭，然后就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基督化家庭是什么。
好，哪一些东西不是基督化家庭呢？第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家里面布置基督教的用品跟装饰，比如说你家里面挂一些经文啊，摆一些圣经啊，或者是用一些基督教的乐理听诗歌，是不是就代表基督化家庭呢？
那这些都是好的，但不是说有了这些呢是基督化家庭。尤其是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呢，就是家里面挂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代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恩的提醒，但是呢不是说有这些就是基督化家庭。
对，另外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到教会去做礼拜，那这样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基督化家庭呢？
那严格讲呢，做礼拜是好的，应该的，但并不是说呢家里面的人一起去做礼拜去聚会了就是基督化家庭，这不是的，这是第二方面。
是的，那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全家人不单单做礼拜，而且全家人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严格的来说，就算是全是基督徒全部受洗了，也不一定是基督化家庭。
那这个很重要啊，这第三点呢，就是讲到我妻子受洗了，我丈夫受洗了，我妈妈受洗了，但这是不是基督化家庭庭呢？现在讲的是家庭，家庭是基督化，化就是呢让它成为基督耶稣的生活的那一种形式。所以呢，现在就来到刚才提的这三点呢，不算基督化家庭，那么直接来讨论了，基督化家庭是什么？这里我们有四方面。
好的。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是以耶稣的看法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这样的家庭呢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
我再重复，以耶稣基督的看法，或者是用圣经里面的讲法，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作为你生活家里面的生活，而不是说是侍奉啊、查经啊、祷告，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作为生活的标准。
是的，我们参考苏恩龙牧师他曾经写过的一本关于基督化家庭的这本书呢，他这样说。
好，我们听一听。
他说一个基督化家庭其实就是耶稣家庭。
那以前呢我们有一个宗派叫耶稣家庭，那这里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 的家庭。
对，那一个家庭以耶稣为中心的就是基督化家庭，所以呢，在我们的家庭的每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先想到到底耶稣他的看法是如何呢？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相处的关系，耶稣他希望我们夫妻是怎么样个相处法呢？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当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另外呢，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婆媳之间的关系，这些是否都是以耶稣基督的观念想法来维持这些关系呢？
他说呢，这个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看法和做法作为我们的看法和做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了。刚才周师母提醒我们呢，苏文龙牧师他提的这些反省呢，其实值得我们去看反省检讨我们跟家人之间有没有一个爱的关系、包容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个关系。
是的，所以呢，我们说基督化家庭呢，不是一个名词而已，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了。
其实呢，家庭是最重要的学校啊，人生最重要的学校。所以呢，这个基督化家庭，我们一面听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写笔记啊，也要默默祷告，求神这样帮助我们。
是的，
生活的方式，刚才讲的标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对吧？
对，我们常常要思考，而且常常要去操练的，就是在你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当你去处理的时候呢，是否会想到这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他喜欢的方法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跟学习的。而且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当我们受了洗的每一个基督徒呢，也不一定在生活当中说立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太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刻改变，或者是你受洗了以后呢，就会觉得你应该有一些圣灵的果子。当然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
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基督化家庭，什么什么化呢，是一个过程。所以求神加力量给我们，有恒切的心，有努力的心啊。当然首先他第一步呢，应该是全家人都有机会接受救恩，认识耶稣基督。从那里开始呢，让家庭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跟看法。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互相勉励吧。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除了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你要想到神他会希望你怎么样去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外呢，我认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真的是要有一些家庭聚会吧，也就是说在家里面有一个习惯，父母儿女或者是跟公公婆婆常常有一个聚集的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去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带导，我觉得这个呢也非常重要。
这里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是实际的例子啊。
对，
他讲到他小的时候家庭怎么样，是不是周师母你要这个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呢，他就说小的时候呢，我家是住在一条贫民的聚集的小街上，那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邻居呢常常的打架，赌博也非常的普遍。那我的爸爸呢也常常的赌博，输了钱就会跟我妈妈打架，而且常令我感到困惑或者是不安。记得有一天我爸爸妈妈又打架了，后来妈妈就气得回了姥姥家，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后来我遇上了意外，要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妈妈才回来照顾我。没多久我就出院了。我妈妈回家以后，我发现我妈妈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以前妈妈老是骂爸爸，说话不温柔，爱生气。可是现在我的妈妈好很多。没多久 我妈妈就领我们全家人去教会那里聚会。从那以后呢，我们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爸爸跟妈妈很少吵架，
嗯，
爸爸呢也不赌博了，
感谢主。
家里呢也非常的欢乐。当时我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现在我才知道。后来我就听妈妈说，妈妈回娘家的时候，姥姥就带我妈妈信主，说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从那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跟妈妈去教堂聚会祷告。因着神的爱，我们全家都信靠了主耶稣，就连周围的邻居啊，也有好多人都信了耶稣。这真是神的恩典。后来他们就在我家聚会了。
嗯，这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都有这一类的见证跟经历。基督化家庭，我们说是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为生活标准的，
是的，
这是第一。刚才所分享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也给我们看到基督化家庭是以福音化家庭福音化作为基础的，家人信主以后生命改变的这种美好的见证。
是的，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家庭也常常吵闹，也让你感到非常痛苦的话，希望刚才那封信呢真的是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跟帮助。好，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成熟的，
长大成熟，是、嗯、
是的，以信望爱为标记的。
嗯，信心盼望跟爱心，这是从圣经的这个信仰，尤其是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教导里面来看呢，是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啊。
是的，
健康成熟的教会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标记，信望爱。那么我们引用一本书啊、就是盖时珍，他是美国教授，他所写的，他提到呢，信心盼望和爱心是成熟教会的标记、
嗯、
也是成熟家庭的标记。新约圣经作者写信给新约信徒的时候，并没有在教会与家庭之间做太大的区分。
这也是盖时珍这位作者他所说的。那我们也认为信心盼望爱心真的是不单是教会的标志，也是成熟家庭的标志。
嗯，
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是对神的信靠，在任何一种环境里呢，都要对神的应许坚定不移吧，也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的应许。
对，对神有信心才能够对人有信心。
嗯，
所以呢对神的话语呢我们要信靠。如果是家人之间彼此怀疑甚至猜疑的话呢，这个家人之间的关系以至这个家庭呢就开始远离基督化家庭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彼此的怀疑或者是猜疑，有什么问题大家尽量的好好的平心静气的沟通，我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嗯，信心之外呢，再就是盼望，对不对？盼望，盼望是与信心密切相连的，是对要来临的事情，也就是对将来有期待，
对，
而且有把握。圣经怎么样讲，我们就有这个这样的接受。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教会的盼望，是基督徒的盼望。
对对，一个人对明天有盼望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另外我们要说的就是爱心了。那爱心呢，是最接近基督品格的，也是基督化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记吧。这个呢，让我们想起了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应该永远成为每一个家里面的家规吧。
嗯，有的时候家人之间聚集啊，那么一块祷告的时候呢，要读一段圣经，如果你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这个查考预备的话呢，常常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篇章呢，是肯定会有帮助的。
是的，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呢，其中有一节的经文讲到爱的时候呢，他就说爱是恒久忍耐，等他结束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次 爱是恒久忍耐。也就是说，家人跟家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这个忍耐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那么多宝贵的经文呢，也记得他提醒我们，凡事相信，这就是信呢，凡事盼望，这里也讲了，还有凡事盼望、忍耐啊等等。所以呢在家人聚集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勉励。现在呢又流行呢用这个手机电话呢传达讯息的时候，无论哪一个渠道呢，都可以借着机会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关于爱的真理跟教导呢跟家人分享，以致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成熟，能够长大。
是的，我觉得爱的功课是不断的要去学习跟操练的，尤其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我最近呢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在辅导热线打电话跟我交流的时候呢，就讲到哎呀真的是忍无可忍，但是我还是坚持的去提醒听众朋友，忍耐的功课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可能你现在觉得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让你感到非常的难受，或者是没有办法忍下去，但是呢我相信当你不断的给对方时间，然后用忍耐用祷告来拖住对方的时候呢，有一天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成长是多么的快，而且呢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得安慰。
好，这是基督化家庭是成熟的。怎样成熟呢？以信心、盼望、爱心作为标记的。所以在这三个元素里面呢，常常反省信心的程度有多少，具体的见证的例子又是什么。
对，
那么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求神加力量，用神的话语坚定我们。同样的盼望和爱心都是这样的，这是基督化家庭的第二方面。
是的，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基督化家庭是健康的。我觉得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会问，哎呀什么是健康？
家庭要健康就好像人的身体要健康一样。那么用健康这个思想来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去学习啊。至少我们问什么叫做健康，比方说是不是家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还是家人，当然我们讲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呢有疾病呢，这已经是压力了。但是这个压力底下，如果一个健康的家庭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我们就借用史文德牧师他所曾经介绍的一个调查，对于北美啊，美国加拿大3000个家庭所做的研究结果，表示呢这3000个家庭认为，或者是做研究的人找到的这个共同点，健康的家庭有什么素质。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要留意去反省的了，有6种素质。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说研究的这个报告里面的6种健康的家庭素质。第一呢，就是家人对家庭的献身，
以家庭为重。
对，
每个人都把时间跟精神放在自己的家人里面，就是委身付出代价献身，家人对家庭的献身。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 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
那就是花时间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跟第一点有一点相似，但是呢这个讲得更细了，就是说你是不是把孩子整天送给别人来带，而你不陪伴着他呢？那我觉得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或者是家庭的话，你一定要付出，你跟丈夫或者是妻子的关系要好的话，你也要花时间跟他建立关系。
那这可以计划的，就是培训呢，家人之间的感情当然也要培训了，花时间一起相处。那么已经结了婚的年轻夫妻呢，定期的，至少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买车票回家跟父母一起吃饭或者是看望他们。那么在远方的呢，当然就是时间会长一些，要常常相处。那这个是各方面都要努力的，花时间与家人相处。
是的，那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听这个课程的一些良友，圣洁学院的学生们，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奉献做传道人，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教会就可以了，其实家庭是神非常看重的。如果你今天是神的仆人的话，希望你别忽略了你跟家人相处的这个时间吧，或者是关系。你能够把家管理好，你在教会的服事呢，神也喜悦。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事，那才是讨神喜悦。你在家里面能够跟家人和睦的同居，好好的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也同样的能够被神使用。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很重要的，有好的家人之间的沟通。
对，这个家人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千万不要把一些问题放在心里面不讲，我们把话打开，能够多一点的沟通，理解对方的想法的时候呢，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欣赏彼此的优点。我们人呢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长久下去呢，就常看到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了。
这是很高深的一个功夫啊，就是能够看到丈夫的优点，妻子的优点，而且能够越看越多，孩子的优点，父母亲的优点，媳妇的优点，女婿的优点，这是一个要操练的，欣赏彼此的优点。
对，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别忘了你多看看家人的优点。第五方面就是肯为属灵的事情付代价了。
那属灵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不分属灵属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神心意。
对，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呢，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耶稣基督的看法为正确的事情呢，我们付上代价，这是第五。
对，第六点呢，就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做丈夫的应该在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去操练， 学习。我觉得当你愿意这样去面对的时候呢，神会给你智慧。虽然我们刚才提到这六种素质是北美家庭研究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相信这些素质呢，也是现代所有的家庭所需要的。
那提北美的家庭有一个好处，因为在物质世界里面呢，他们有足够的经验走在前头，所以他们走错的地方呢，常常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
对，
那么这个求神也加力量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呢是基督化家庭，而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第三点，现在正分享了健康的家庭，刚才的这六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化家庭的第四点，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不同的世界观呢也非常的重要。
简单讲呢，有的人说世界观它不是读哲学的，那么一般老百姓讲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是影响你的世界观，就是你对整个的生活、对世界的看法。那么这个比起生活方式呢更具体，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前面我们讲了，你接受了洗礼，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不一定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呢。
对，我们说世界观跟生活方式是类似的，但比生活方式更具核心的意义。那世界观不同，但是生活方式呢也就不同了。如果你的世界观不同的话，如果在某些生活方式你相同的话，它的解释呢也可能，因为世界观不同嘛，对不对？
世界观就是一种真的你的核心的想法，
对对，
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生活，
牵累我们的文化吧。
嗯，
这个世界观非常的重要。
好，那基督化家庭，我们今天呢一开始提到圣经的教训，然后呢也分享哪一些不是基督化家庭，在进入基督化家庭的这个界定跟定义，以耶稣基督的看法为标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是成熟的，以信望爱作为标记的。第三，他是在现实里面做了一个经验上的总结跟分析，
是的，
是健康的，分享了六个特点。最后，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一生一世对这个家庭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都要来调整的。
是的，
好，总结吧。
好，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呢应该建立在圣经里面，这样去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呢才能够健康。到了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再次的强调，基督化家庭呢不是一个理想的家庭，而是朝着理想而变化成长的家庭。
所以这化字很重要。
对，这就是基督化家庭。千万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说哎呀，理想的家庭就是基督化家庭。不是的，是朝着理想而变化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基督化的家庭是渐渐慢慢成熟并且健康的家庭，这是一个基督化家庭。
那么基督化家庭呢，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讲基督化家庭的时候，还进一步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呢，就是家庭是什么。因为基督化家庭呢是建立在家庭的先决条件上，没有家庭当然就没有基督化家庭了。而家庭又是怎么建立的呢？肯定跟婚姻有关系了。
是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为这个婚姻家庭接下来的这几堂课我们要上课探讨的呢做一点预备，也希望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呢你也思想一下。那么下一堂课基督化家庭第二课我们会继续探讨。
是的，在这里素琴再一次的补充一句，基督化家庭是什么呢？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看不见却时时刻刻都同在的核心，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家庭成员呢一定要有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或者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愿意让耶稣成为一家之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因此基督化的家庭是活出基督为主的一个过程。
好，谢谢你收听基督化家庭第一堂课。再会。
再会。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 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箴言十九章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箴言二十章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0号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
唤醒沉睡的心灵，
生命的颂赞。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当音乐谱上了歌词，有时候啊，音乐可以将人从悲伤中挽回过来，也可以为心灵痛苦的人带来安慰和提醒。所以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歌。小农相信呢，在收音机、在电脑前的你，也有一些你非常喜欢的歌。每一首歌呢，后面也载有属于你的故事。今年呢，空中辅导特别为你献上全新的环节《生命的颂赞》。小农每一个星期会跟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还有那一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希望呢可以鼓励你、陪伴你，一起重新找回盼望，再一次的在世界上不同的东西、媒介当中，来感受一下创造主他的可爱吧。今天小农想跟你分享第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对呀，
很多朋友都怕黑，也很怕晚上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想黑夜比较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孤单冷清，没有出路吧。可是在《眼光》这一首歌里面，负责填词的叶微星姊妹，她眼中所看到的黑夜却是充满了盼望的。原来这首歌的背后隐藏着她一次小小的经历。有一天晚上，叶姊妹到外面散步的时候呢，她抬头就看到一个漆黑一片的天空，天空有几颗很明亮的星星。就在这个时候，叶姊妹感觉到身体醒她，女儿，你看天那么黑，但是你可以看到星星，这些明亮的星星代表了盼望，就是我在任何的患难当中都可以给你盼望，女儿，所以你不需要感到绝望的。就在这一次小小的体验中，叶姊妹就想起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呢就永远不需要绝望。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经历之后呢，叶姊妹就写出了《眼光》这首歌。《眼光》这首诗歌在1999年推出不久，台湾就发生了921大地震。当时诗歌的信息不单带给受灾的民众很大的安慰和支持，同时也在激励其他身在患难当中的人。叶姊妹所身处的天韵合唱团曾经收到一位台湾律师的来信，他说自己的事业虽然很成功，可是他的婚姻很失败，所以他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他甚至想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位律师听到了《眼光》这首歌，他就觉得神在对他讲话，因为副歌的歌词提到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原来呀，神的心意是让你有梦可想，他希望你用神他自己那一种有信心的眼光来看你今天还有将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子，这位律师就重燃了他人生的希望，继续努力地活下去了。不过呀，要做到在不开心、在很大的逆境中依然心里有希望、有梦可想，这个谈何容易呢？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当然我们会走过一段深斥好多段晦暗的路程，有一些朋友晦暗的时期会短一些，有一些朋友却会长久，又或者一直碰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可是你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这些痛苦，一时的苦难不等于永远的苦难。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苦难会不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荣耀还有美好。在这里，小农再跟你分享一个关于美国橄榄球比赛的真实故事吧。在1919年，乔治亚大学跟加州大学争夺叫做玫瑰杯的橄榄球比赛冠军。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呢，加州队的队员李哥拦截到乔治亚队的失误球，他本来以为呢蛮有胜算的，可是因为他太过紧张了，他竟然拿着球往错误的方向跑，就让对手得分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州队的情绪非常非常低落，教练他的心里呢其实也在考虑是否该让李哥再出场呢。休息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教练做了一个决定，他说 上半场出场的队员，下半场全部继续上场。听到这一句话，所有的队员都站起来准备了，可就是李哥没有站起来，他只是哭着说：我真的做不到，刚才我已经毁了整个球队了，我让学校丢脸呢，我怎么可以再面对支持我们的观众呢？教练听了，他拍一拍李哥的肩膀说：起来吧，快点走出去，比赛才进行到一半，还有下半场啊。就是这一句还有下半场，这句话唤醒了李哥的心，使他重新回到球场。在下半场，李哥拼尽了全力为球队追回失去的分数，他出色的表现不单令所有的观众感到了惊讶，同时也为加州队赢了这场比赛。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生命中接到好球的，但是很不幸的，我们也会走错了方向，甚至把好球给毁了。生活上，你我也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患难，比方说有人破产，发生意外致残，离婚，生病，失业，孩子叛逆等等，这些事情让你感到沮丧，让你很想放弃，有时候啊，你甚至会感到羞愧，你感到对不起那一个爱你的人，你不想再站起来了。可是神以对你有信心的眼光说：孩子，站起来吧，回到起点，再来一次。孩子，我们还有下半场呢。是的，唯有愿意承认失败，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人，才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另一次的新机会，重新上路。我在想，白天充满光明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端端的，但是你也不会看到星星的存在。唯有在那个很黑、漆黑一片的黑夜的天空衬托底下，你才会看到一颗颗小星星的存在。其实，黑夜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我想起长久在印度服侍穷人的德兰修女泰瑞莎修女，她曾经说：世界上到处都有苦难，可是只要我们将苦难视为天父所赐的礼物，我们就会少一点悲观，多一点快乐。亲爱的年轻朋友，当你觉得很难的时候，看看主耶稣吧，你不单会找到希望，你也可以像《眼光》这首歌的歌词所讲的，飞越沮丧，有梦可想。因为你还记得吗？主耶稣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轻轻地个把它踏在脚下，谁能看见前面。
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非常感恩，因为应该这是第二次来良友电台了。去年的时候是参加的圣经学院的学习营，看到阮老师，看到林牧师在这里，确实非常的高兴，非常感恩。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参加咱们良友电台空中辅导的这样一次夫妻营，每一次来了都有收获，每一次来的感恩非常的多。特别这次来了以后，也看到良友电台这些老师还有同工这么的为我们付出，我真的非常感恩。因为在咱们国内很难找到有这样付出的这样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服事的这些同工，也是我们国内弟兄姐妹学习的一些榜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多为这良友电台献上祷告，求神能够更加的来大大的使用这些老师们啊。实际上当参加完这一次夫妻营以后，我自己来说有很多的收获，我相信大家每个人收获也很多。那么在袁老师讲的这两个关系当中，我们一直在看的是第二个关系，是我们应该如何做丈夫，我们应该如何做妻子。但当袁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像在我的想象的当中呢，就是通过这两天的学习当然第二个关系也非常重要嘛，但是在第一个关系当中，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和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建立好这样第二个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把第一个关系给忽略了，我们单纯的去追求妻子的满意或者丈夫的一个满意，我们爱神的心，如果说爱人的心超过了爱神的心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关系建立起来非常困难。说在这一点上，特别袁老师讲的，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对我的感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呢，也是两个人应该，而且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课，当然还有一些程序，相信我们的这个同工呢，给我们组织一些早晨的灵修，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灵修，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不仅仅是在这灵修，更重要的回去以后，我们夫妻二人不管是早晨或者晚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灵修的时候，能够一同的来敬拜神，我觉得这是夫妻两个人的一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追求这是我说的这些
像这个好话都被他说尽了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首先要感谢就是良友电台空中辅导就是举办的这个夫妻营，能够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是吧？更要感谢这个袁大同老师，就是携夫人来为我们讲课，这样的付出真的是很难得。而且师母的身体不是很好，咱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咱们回去也要为他们的身体献上咱们的祷告。再我就说一下这个尾声的问题吧哈，其实他刚才说了都很属灵哈，因为现在吧他就是带了一个那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团契，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时，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的时间，就是会有很多在那儿预备的时候，然后我就得，其实我也很爱神呀，我也很爱神呀，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时间呀，然后 就那个我就做了一些家里面的工作，就像那个袁老师说的似的，虽然是在做，说是很简单，爱我愿意，但是真正你要是委身去做的时候，那个愿意的程度不知道能有多少呢。我虽然不是说像那个弟兄刷完碗把碗摔碎了，我不会那样，但是我很沉默的在那儿做，但是我不会跟你说话，我不会跟你讲什么。
冷战，
这个也不能叫冷战，其实我也不是说是特别生气那种，不是说是生气，我觉得啊，你那样我也可以，其实我可以做，但是在你做的这个时候，虽然说是有一些心里面的不愿意，但是没有特别的表现出来，但是他有的时候就觉着我表现出来了。再就是说一下我们以前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是因为咱们在生活当中肯定会有磕磕碰碰嘛，夫妻之间肯定会有不和谐的时候。当大家不和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和谐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无论怎么白天怎么吵架，就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我们都会还是会一块祷告的，一块祷告，一块读经，然后再祷告就睡觉了，是这样子的。然后虽然说是还是就是没有很愉快的那种心情嘛，但是我们还是每天都这样做，就是一直坚持了好几年，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会一起读一章的经文。在夫妻这个就是吵了架以后吧，我是觉着你无论怎么样都应该在一张床上睡啊，而且那个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要抓着他的手睡啊，然后我们吵了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睡得很香，然后我没有手抓了然后就会睡得不很好，然后就虽然是睡，但是睡得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回去以后要尽量的委身，要要完全一些啊我就说这些嘛。
活生生的夫妻见证是来自山东江弟兄跟赵姊妹，从他们的见证里面也再次的让我们看到，神介入的婚姻，神必定会在当中做一些修补，做一些关怀，更能够让我们看到神在当中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一对夫妻都能够在夫妻关系上面更多的去依靠神，仰望神，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见证主的名。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心得的话，我素琴鼓励你能够借着电邮，借着书信告诉我们，让我们的节目能够做得更贴近你的需要。要发电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更鼓励你能够在网上，特别是空中辅导的博客来留言，或者是听一些不同的节目内容，让我们的生活因着不断的学习能够不断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